谚语说努力种田不如遇到好年景，善于做官不如遇到赏识的人，确实不是空话。不只是女子用美色献美，世人和官员中也有这种情况。从前凭借美色得到宠幸的人很多，到了汉朝建立，高祖虽然最为刚强暴烈，但吉如却凭借谄媚得到宠幸。孝惠帝时有鸿儒，这两个人并没有才能，只是靠着柔顺谄媚而显贵受宠，与皇帝同睡同起，公卿大臣都要通过他们来打通关系。所以孝惠帝时，郎官和侍中都戴着用鸟羽装饰的帽子，系着背带，涂脂抹粉，这是效法鸿儒吉如之流。后来这两个人把家迁到了安陵。孝文帝时的宫中宠臣，世人有邓通，宦官有赵同、北宫白子。北宫白子因为仁爱厚道而受宠，赵同凭借观测星象气运而受宠，经常为文帝陪城。邓通没有什么技能，邓通是蜀郡南安人，因为擅长划船当了黄头郎。孝文帝曾梦见自己想要上天上不去，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推他上了天，回头看见那人衣服的腰带后部有个破洞。醒来后到了箭台，按照梦中的情景暗中观察，寻找那个推他上天的郎官，就看到了邓通，他的衣服后面有破洞，正是梦中所见的样子。召来询问他的姓名，姓邓名通。文帝很高兴，对他的尊崇宠幸一天比一天不同。邓通也谨慎老实，不喜欢与外界交往，即使皇帝赐他休假，他也不愿出去。于是文帝赏赐邓通数以十万计，多达十几次，官职升到上大夫。文帝经常到邓通家游玩。然而邓通没有别的才能，不能推荐贤士，只是自己谨慎地讨好皇帝罢了。文帝让善于相面的人给邓通看相，那人说他会贫穷饿死。文帝说，能让邓通富贵的在于我，怎么说他会贫穷呢？于是赐给邓通蜀郡盐道的铜山，允许他自己铸钱，邓氏钱遍布天下。他的富有到了这种程度，文帝曾经生了痈疮，邓通常常为文帝吸吮脓血。文帝不高兴，从容地问邓通说，天下谁最爱我呢？邓通说，应该没有比太子更爱您的了。太子进来探问病情，文帝让他吸吮痈疮，太子吸吮时面露难色。后来听说邓通常常为文帝吸吮脓血，心里惭愧，从此怨恨邓通了。等到文帝去世，景帝即位，邓通被免官，闲居在家。过了不久，有人告发邓通偷运钱币出边境铸钱，景帝把他交给司法官员审问，确实有这事，于是结案，把邓通的家产全部没收充公，还欠了好几万钱。长公主赏赐给邓通的东西，官吏随即没收，连一根簪子都不让他带在身上。于是长公主只好让人借给他衣服食物，最终邓通连一文钱都没有，寄居在别人家里死去。孝景帝时，宫中没有什么宠臣，只有郎中令周文人，他的受宠程度超过一般人，但也不算很深。当今天子汉武帝得宫中宠臣，世人有韩王孙嫣，宦官有李延年。韩嫣是宫高侯的庶孙，当今皇上做胶东王时，韩嫣和皇上一同学书法，互相有爱。等到皇上做了太子，更加亲近韩嫣。韩嫣擅长骑马射箭，善于谄媚。皇上即位后想要讨伐匈奴，而韩嫣先学习胡人的兵士，因此更加尊贵，官职升到上大夫，赏赐与邓通相当。当时韩嫣经常和皇上同睡同起。江都王入朝，有诏令让他跟随皇上到上林苑打猎。天子的车驾倾倒还未出发，先让韩嫣乘坐副车，带着几十上百个骑兵奔驰着观察野兽。江都王远远望见，以为是天子，就避开随从，在路旁伏地拜谒。韩嫣驱车而过，没有看见他。过后江都王很生气，向皇太后哭着说，请允许我回到封国，入宫担任宿卫，和韩嫣一样。皇太后从此怨恨韩嫣。韩嫣侍奉皇上，出入永巷不受禁止，因为与宫女通奸的事被皇太后知道了。皇太后大怒，派使者赐韩嫣死。皇上为他求情，最终没能得到赦免，韩嫣于是死了。而暗道侯韩说是他的弟弟，也因谄媚而得宠。李延年是中山人，他的父母、他自己以及兄弟、女儿，原来都是歌舞艺人。 李延年因犯法被处以宫刑，在狗监供职。平阳公主说，李延年的妹妹善于舞蹈，皇上见到后心里喜欢她，等到她进入永相，就召见并尊贵了李延年。李延年善于唱歌，创作了新的曲调，而皇上正兴起天地祭祀，想要制作乐歌来演唱。李延年善于迎合皇上的心意，为新的诗篇配乐。他的妹妹也受宠，生了一个儿子。李延年佩戴2000担的官印，号称协生律。他和皇上同睡同起，非常显贵受宠，与韩嫣相当。过了很久，他逐渐与宫女淫乱，出入骄纵放肆。等到他的妹妹李夫人去世后，宠爱衰减，于是被逮捕诛杀了李延年兄弟。从此以后，宫内受宠的婢臣大抵都是外戚家族的人，然而不值得一一列举。卫青、霍去病也凭借外戚的身份显贵受宠，但很能凭借自己的才能进去。太史公说，爱憎的时机真是厉害啊。从米子瑕的所作所为，足以看出后世宁信之人的情况了。即使百代之后也是可以预知的。